这些年来，我忙碌、漂移、居无定所。我曾经迷惑，
轻轻的
甚至迷失。
我走了。
我开始怀疑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
正如我轻轻的来，
是不是我当初坚持就那么？
我轻轻的招手，
于是
作别西天的云彩。
我把空荡荡的身体继续游走。
生活中我们总有自己的表达，深蓝小说馆和您分享寂寞的深蓝夜心情。网络微小说不是青梅竹马也要好好相爱，他紧紧跟在我后面，我走他走，我停他也停。原本呢，我是想把他累倒的，结果竟然是我先走不动了。别再跟着我了行不行？我哭丧着脸说。不行，他叉着腰大口喘气，你必须管，去把你的女朋友抢回来，别让他再跟罗匪在一起了。拜托，他不是我女朋友了，去年就不是了。那也是你不对，谁让你跟他分手的？如果你们还在一起，他怎么会认识罗匪呢？他絮絮叨叨讲的完全不是道理，我只能抬腿走人。可他继续跟着我，一个下午他跟着我绕了小半个城，回到学校也一直跟着我来到男生楼的门前。哎哎，女生不让进的，我转头对他说，你回去吧。他忽然一把扯着我的胳膊大喊道，你欺负人。走进走出的同学都朝这边看过来，我是彻底举白旗投降啊。别喊了别喊了姑奶奶，我只能小声地求她，我请你吃饭还不行吗？如果她不是女生又瘦巴巴的，我真想把她扁一顿。就一会儿的功夫，她已经点了一堆的东西，手指呢还在菜单上划来划去的。我终于失去了大男人风范，伸手抢过菜单说，你吃得完吗？他却早有防备，把菜单朝身后一塞，瞪着我。我都失恋了还不让我吃点东西啊？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我要用食物枪毙我的悲哀。怎么有那么不讲理的人呢？他枪毙悲哀我可不管，可是凭什么浪费我的钱呢？菜陆续上来了，他一点儿也不客气，吃的是那个酣畅淋漓呀。我看着一大桌子菜，有些心疼的吃不下饭去。他终于吃饱了，看起来脸上的笑容温和多了，还知道说谢谢，不再纠缠我就好喽。我小声地嘀咕着，他却好像听到了这句话，说，不过这事儿你还得管，要不然呢，我天天去找你。这位同学，哎，我叫毛亚，什么这位同学？他又瞪着眼睛，如果不是你女朋友戴佳，这会儿我正在和罗匪看电影呢。这么刻薄不讲理的女孩，我愤愤地心想着，难怪会被人家抛弃呀。但这事儿我真是管不了，戴佳和我已经分手快一年了。我和戴佳说起来也算是青梅竹马吧，从幼儿园一起读到大学，那种感觉可能有点像多年的夫妻，很熟悉很亲近，可这并不代表了解。我一直以为戴佳是个温和顺从的女孩子，不知道这么多年因为年少，她性格里的锋芒一直掩藏着，在长大了之后才渐渐地显露出来。而我的性格多少遗传了父亲的温和和敦厚。戴佳说，我不想我的爱情从现在就开始陷入到平稳。我很无奈， 我给不了他想要的动荡和激情，于是我们和平分手了。之后代价就报了一个模特班，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去走秀。因为不再恋爱，偌大的校园一年到头竟也见不了两面。前段时间朋友告诉我说他和一个男生在一起了，高高大大的男生，帅气十足，眉眼唇角都带着一种桀骜不驯的气息，旁若无人地拥着戴佳穿越黄昏时分拥挤的操场。听到那个消息的一刻，我心底依旧暗淡的压抑，因为我喜欢戴佳已经喜欢了很多年，那种喜欢成了生活里的习惯，但失去他却是注定的。就像分手的时候戴佳冲我嚷，你就不能拒绝吗？你就不能不允许我离开你吗？你就不能有点激情吗？但说什么都晚了，他所说的那些我并没有去做，即使做了一次又怎样？因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。因为毛亚的无理取闹，我知道了戴佳新男朋友的名字叫罗斐，是体育系很有名气的男生。毛亚说罗斐是为了戴佳才和自己分手的。不管怎么拒绝，我还是被毛亚灌输了一些他和罗斐的往事。他们竟然也是青梅竹马，他们从小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。用毛亚的话说，这么多年他一直享受罗斐的保护和宠爱，他是为了罗斐才考到这个城市来的。奇怪，这是什么破地方呀？怎么青梅竹马的爱情到了这里都会完蛋呢？毛亚皱着眉头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子满脑子的莫名其妙，可我还真的摆脱不了她。她真的能做出来，像一棵小松树一样站在楼底下等。她到底是有多么的喜欢罗斐呀，一直不肯放手。而没多长时间，宿舍的同学都认定毛亚是我新交的女朋友，评价也挺一致，他们都认为蛮可爱的，尤其是那张圆嘟嘟的脸。圆嘟嘟，我怎么记得第一天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的小脸瘦得像柳条呢？再见到他，我就把他拉到太阳底下好好的端详了一下，天哪，果然成了圆嘟嘟的。他被我看得莫名其妙，哎，你是不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我？怎么这么看我呀？我答非所问，毛亚，你知道吗？你可胖多了，人家说失恋的人都会胖，大惊小怪。我又仔细地看着他说，哎，你还是胖一点的好看。你真没劲，毛亚毫不在意我的恭维。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呀？你就没去找过戴佳？你要是再不管，我可亲自去找他了，到时候你别说我对他不客气。毛亚握了握小小的拳头，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。他算是迷途不知返了，我看四匹马也拉他不回了。
就有失败。 谁也受过伤，原来我们都一样，每一步每一站找寻着对方，我的心让你看看，我的心让你看看，每个明天，每个深夜，每个季节都不再更改。你的心让我看看，你的心让每个过程，每个情节都要你宠爱。
没想到毛亚竟然真的会去找戴佳。那个周末，戴佳在一家商场走台，为婚纱摄影店做宣传，毛亚竟然趁着热闹在台下做手脚。戴佳走到他身边的时候，他趴在台边用身体按住了那件婚纱长长的下摆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婚纱撕毁了是小事情，严重的是戴佳摔了个大跟头，受伤了。本来没人以为是故意的，偏偏那天罗斐做护花使者，他一眼看到毛亚，认定是他故意而为。戴佳虽然最终决定不追究了，但那件婚纱毛亚是要赔定了。我知道了之后大为恼火， 不是因为毛亚的恶作剧，而是罗斐这小子的不近人情。不管怎么说，毛亚也曾经是他的青梅竹马。我扯着毛亚去找罗斐，他眼泪汪汪地跟着我，可到了罗斐宿舍楼下，他却死活不给我罗斐的电话，从来没那么生气过。我说，如果你不给我电话，我就挨着门去敲。毛亚被我的样子吓到了，抽搐着报出了一个号码。我一个电话把罗斐招了下来，不等他说话，我劈头盖脸地质问他，他都是为了你，就算你不领情，也没有必要将他置于难堪吧。罗斐不为所动，毛亚无理取闹在先，你抛弃他在先，不知道哪儿来的怨气。毛亚纠缠了我那么久，我都不动声色，这一次我却突然爆发了。抛弃？罗斐很惊讶地转过头，毛亚，你太过分了。毛亚朝我身边缩了缩，也不辩解，只是哭。我的火气就更大了，我说，就算你有了新欢，你也不必对旧爱如此刻薄吧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罗斐趁我不备，一把就将毛亚从我身后扯出来。毛亚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的，你却只会跟在我身边捣乱，你容不下我找任何一个女朋友，我开始就跟你说明白的，我们只能是兄妹，是朋友，对不对？可我一直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你，不喜欢胖女孩，我就把自己饿瘦，你喜欢健康的瘦，我就跑步。我毛亚嘤嘤地哭了起来，而我的脑子却乱了。是的，毛亚骗了我，他和罗斐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，我上了他的当，跟着他没事找事，他还让戴佳受了伤。我这才想到戴佳，想到他直直的就从台上扑倒在地上，我的心里是有多疼啊。毛亚，你别闹了好吗？罗斐递过来纸巾看了我一眼，我倒是有些难堪，说不出话来。罗斐笑笑，戴佳说你是个永远都不会发脾气的人，我倒看未必。说完他叹了口气，转身上楼了。最终我还是约了戴佳出来，在以前我们常去的一家冷饮吧见面。戴佳的胳膊贴着纱布，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我有些理解为什么当时罗斐不放过毛亚，因为毛亚确实是过分了。见了戴佳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结果呢，一张口说的竟然都是毛亚。我说那丫头有点太胡闹了，一直没在意，我也没想到她这么的爱闹。接下来的话更加莫名其妙，我说其实我和他。戴佳笑了起来，你不觉得你对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吗？你看啊，以前你是从来不会因为我去发这么大的脾气的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见了戴佳，想好的话全然就变了内容，倒是戴佳落落大方，当我是老朋友般言语自然。戴佳的头发也长了，那样长发飘飘的样子竟然让我觉得有些陌生。毛亚始终低着头，我把菜单递给他，他不接，英雄气短的样子。我说差点被你害死了，我一边教训他一边点菜，终于轮到我耀武扬威了。他要是没有女朋友，我肯定有机会的， 毛雅还在小声地为自己辩解，跟着他就那么好，当他的女朋友能幸福死你？我的声音比他大很多倍，我质问着他。幼稚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讲这个道理。没想到他自己先醒悟了，他说，我再也不会喜欢他了，他让我花了那么多的钱。听了他这样幼稚的回答，我终于笑了起来，他可真够幼稚的。可是这么幼稚的女孩又这么爱胡闹，不管着他点儿，该怎么办呢？于是我替他叫了一堆他爱吃的菜，说，吃吧，我真觉得你还是胖一点的好看，刚才嘟着的嘴巴立刻裂开了，真的。哎，我真是拿他没办法。毕业的时候听到罗斐和戴佳分手的消息，原因呢大概就是因为毕业去向的问题，谁都不肯委屈自己顺从对方的选择，只能分手。而毛雅呢听了这个消息不住地摇头，然后忽然用力地抱紧我说，我可不跟你分开，你去哪里我都要跟着你的，咱们不是青梅竹马，所以可要好好的哟。拥着我这位珠圆玉润的姑娘，听到幸福像细碎的鞭炮，噼里啪啦的就炸开了。
无声撞击我的生命，不言不语却刻骨铭心，我从第一眼见到你就深深爱上你，你能不能借我一秒看我一眼，我的温柔能够为你不顾一切，越沉醉越沉醉，越浓烈越遥远，我不怕醉心不怕碎，只要你一眼，我还是爱着你，你还是冷处理，我还是爱着你，我仍你是我的生命，再煎熬也不能抽离，你的笑容声音眼神呼吸无法忘记，我还是爱着你，你还是冷处理，我还是爱着你，看不见我的你，你是我的心酸，只能遗憾，我还是爱着你。你有没有曾经为我动心一点？就算那种暧昧只是一眼瞬间。越期待越失态，越依赖越贪婪，为你灿烂为你满山，直到了无遗憾，我还是爱着你，你还是冷处理，我还是爱着你，我仍无法接近，你是我的生命，再煎熬也深呼吸无法忘记，我还是爱着你，你还是冷处理，我还是爱着你。 处理，我还是爱着你，像现在。